看看今天讨论的题目啊。题目的标题是读书会让我的情绪变好，逗号，没时间，逗号，不读书情绪不好，内耗，问号。描述是读书让我情绪变好，逗号，浪费好多时间，逗号，不读书让自己充分内耗，逗号，早上就是起不来，逗号，说不清的疲劳。然后另起一行啊，第一，没有做想做的事。然后另起一行，第二，目标总达不到，逗号，对自己能力的怀疑。然后再另起一行，第三，不读书也不干活，就像摆烂。然后最后一行是第四，是不是要出去游玩休闲一下呢？问号。题目的描述就到这里啊。我注意到，好像刚才我在读今天讨论的问题的时候，会特别加上提问者使用的标点符号，包括换行，在文字上的处理和编辑排版的特征。我想也许是希望能够补充一些信息啊，关于提问者他所描述的问题情境和他在问题情境当中的处境的信息，也许想要多做一点补充，而这个补充似乎也只能，因为我想以音频来制作节目就失去了视觉的信息啊，也许我刚才想要去补充的是那个视觉的信息，或许会帮助我们去理解提问者在面对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的状态，或者有机会帮助我们多一点得到一些理解吧。也许我首先感受到还是疑惑啊，对于提问者来说，那个问题是什么？他所面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重新回到标题来看的话，读书会让我的情绪变好，没时间，不读书情绪不好，内耗，问号。如果说这个标题里面存在疑问的话，那么那个疑问会是什么呢？是读书会让我的情绪变好这件事吗？是没时间，而没时间指的是没时间读书，没时间通过读书让自己的情绪变好的现状吗？还是不读书情绪不好，内耗， 这样的现象。我想在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更多提问者可以补充的信息这样的情况之下，似乎很难知晓说对于提问者而言那个读书或者让提问者的情绪会变好所读的那些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书，是小说，是想到了什么呢？诗歌是某一个领域内的专业书籍。是漫画。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但好像我们知道的是，对于提问者而言，读书会让他的情绪变好。我可能会想到是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意义与价值，或者说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读一本书的时候，是带有某种特定的目的吗？我们希望在读书的时候能够从书本的内容当中获得什么呢？是会想要去享受读书这个过程本身与作者之间对话的那个过程带给我们的感受吗？还是我们希望很明确的，就像查阅工具书的方式，就想要在书籍里面去寻找我们想要获得的东西，也许是某一个专业知识的累积，或者查找一个我们内心可能存在已久的一个疑问的答案。还是打发就我们个人来说，目前仍然在休假，我可能也会想到说打发休息，就是有意不做事情，或者不做，通常而言，我们也许很容易，就类似于工作的，会让人觉得好像很有意义的事情的那段时间，休息的时间，就想要打发这样的时间。我可能也会想到去进入到某一种，就是当我们阅读某一类书籍，也许小说是更经常会出现的情形哈。就当我们在阅读某一类情节性比较强的或者故事性比较强的书籍的时候，我想，我们所阅读内容也会把我们抓取到书本里面作者所描绘的那个世界。那如果把这样的情形也看成是读书的一种目的的话，那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说有一种阅读是可以帮助我们从当下生活的情境当中抽离出来。然后再回过头去看提问者所写下的标题这一句话，我可能会想，就对于提问者而言， 因为哪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更靠前一点。我是指读书啊，这件事情对于提问者而言是可以让他的情绪变好的，这是提问者在标题里面或者说在描述当中明确写下来的信息。而不读书，情绪不好，内耗。似乎这是两个不太，好像对于提问者而言，他对自己状态的观察变得清晰起来了。就是读书的状态和不读书的状态，而读书的状态对于提问者而言是可以让他的情绪变好的，但是没有时间，那个但是我加的。而不读书情绪是不好的，内耗的。也许我刚才想问的是，对于提问者而言，那个情绪不好、内耗的状态和读书之后情绪会变好的状态，哪一种状态？这两种状态当中，哪一种状态是更先出现的？我想这个疑问可能和我前面提到的对于提问者而言，读书或者阅读的目的和意义有一些关联。就如果说，如果说情绪不好、内耗的状态是在先的，是先出现的话，而提问者也发现说读书会让自己的情绪变好，那么读书有没有可能对于提问者而言就变成了是应对自己情绪不好、内耗状态的一种方式？也许我们先在标题这里停下来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好了。描述当中第一句话啊，第一句话并没有标点符号作为截止啊。读书让我情绪变好，浪费好多时间；不读书让自己充分内耗，早上就是起不来，说不清的疲劳。我盯着浪费好多时间，这句话蛮久的，也在我重新读过这个句子之后，大概就一直在盯着这句话，浪费好多时间。而描述当中第一句，提问者再次提到说，读书让我情绪变好，读书让我情绪变好。标题里面那句话，第一句话是读书会让我的情绪变好。对于提问者而言，读书会让自己的情绪变好是一件非常明确的事情，听上去。 而紧接着提问者写到的是浪费好多时间。如果去对照提问者在标题里面写下的那句话，中间那个分句是没时间啊，在标题里面，而描述当中第一句话紧接着那个读书让我情绪变好，后面是浪费好多时间。那么标题里面那个没时间像是没时间让提问者去读书，或者没时间让提问者去浪费。那么读书的时间就变成了是浪费时间。也许我首先冒出来的疑惑是提问者读的是什么书呢？读书是浪费时间。或者说，这可能也牵涉到另外一个我们无从得知的信息哦。就提问者的年龄阶段，他是在上学的学龄期，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毕业中间这段时间吗？还是工作？还是已经工作了？我想如果是上学期间的话，就好像有一个非常，就也许我们非常容易接触到的一种说法，就除了和学业有关的其他的书籍都是，我记得以前似乎现在也有这个词啊，叫做闲书。闲书，提问者在最后一句话提到那个休闲的闲的闲书，闲的没有事情做的时候读的书，或者说和学业无关的书，常常是被定义为闲书的。但因为提问者在描述当中写到说浪费好多时间，我其实就也会想到浪费这个词了。我想浪费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把有价值的资源用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去创造更高的价值，或者是产出有意义的成果，而投入到了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就白白浪费啊，白白的浪费了。我想对于仍然在面临学业，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工作啊。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个年龄差异的影响也不是非常大。就对于一个有特定的事情要去完成，要去做好，要去产生特定的成果而言，阅读和那个目标事件关系不大的书，就是浪费时间。如果说读书是浪费时间的话， 我好像感到有点懵的，懵懵的。就读书，提问者的描述第一句话啊，读书让我情绪变好，浪费好多时间。我们暂且不谈啊，就是让我们自己情绪变好这件事情，或者这个期待到底是不是真的合适啊？当然，就我相信没有人会那么希望说让自己始终处在情绪很低落，或者很暴躁，或者很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状态里面。但我同时也会有点疑惑，对于提问者而言，那个情绪变好，读书会让我的情绪变好，那个好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平静，是和内耗所对应的，还是一种更加轻松的、愉悦的情绪？也许大家刚才听到一声猫叫，那是。Snow M 的标志。也许让我感到有点懵，有点疑惑，或者有点奇怪啊。我想，也许是奇怪，或者诧异，或者有点。也许懵是更合适的，那部分是，如果对于提问者而言，希望自己的情绪变好是一个很明确的期待，就像提问者非常明确的发现，读书会让自己的情绪变好这件事一样的话。那么，读书似乎是对于提问者而言有重大意义的一项活动，可以这么来说啊。而紧接着提问者写到的是浪费好多时间，读书浪费好多时间，如果加个括号补充完整的话，那么在。浪费好多时间这句话里面，读书又似乎变成了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我想，我所感受到那个懵，似乎是这个，那对于提问者而言，读书的意义是存在冲突的，看上去。对提问者自己的情绪变化来说，读书，我想有足够，我正当性，我想到的是正当性，但就读书会浪费好多时间而言，如果是建立在读书是一项与提问者应该去做的事情毫不相关的事儿的前提之上的话，那么浪费了好多时间，似乎就把读书放在了闲的、无用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一个位置上。这个浪费才成立嘛？ 接着往后看啊，不读书让自己充分内耗，早上就是起不来，说不清的疲劳。我记得在以往有一期节目里面，其实提到了内耗，或者说不止一次提到内耗这个词啊。我想在日常闲谈当中，我们会使用某一个词，是建立在大家对于这个词本身的意义有一个普遍的共通的认识的基础上。但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使用同一个词是不是在表达一般普遍意义，还是这个词对于某一个人而言是有特定意义的，这其实不好说。但通常来讲，我们会认为啊，内耗的意思是说某一些力量在内部完成了消耗，而没有，或许是没有通过外在的什么变化而表现出来，或者说没有对于外在空间有任何的影响。所以内耗这个词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是它其实已经区隔开了我们内在世界跟外在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所谓这个客观的空间。好，那么提问者说，不读书让自己充分内耗。我想有没有可能所消耗的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读书让我情绪变好，浪费好多时间这两句话里面，也许隐含了读书对于提问者而言和对于所谓如果有那个应该做的事情的话，那么那个内耗也许是发生在读书对于提问者和对于应该做的事情。这两种情形当中的不同意义之间的冲突。我们再说回到内耗，我想这个词一出来，或者说当内耗这个词被我们所广泛使用和接受的时候，也许大部分情况下，或者几乎，通常情况下，或许我们常常用这个词来形容的是一个人的状态，一个人的状态，也许是精神状态、情绪状态、心理状态，总之是一个人的状态，而不会拿来形容一个机器的状态。机器本来就是要消耗燃料啊。而消耗燃料转化成其他的动能或者其他的热能，各种各样的别的形式的能量，然后对，也许是对周遭环境，也许是对他自己造成影响，或者产生影响。而当我们谈到内耗的时候，或许通常所指的是某种内在的能量在我们内部消耗掉了，却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也许这个影响更多是指朝外的， 朝向我们生存的这个客观的环境的物理空间的，或者某一件具体的事情的，那也是在我们内在世界之外的。也许那个内耗指的是消耗精神能量或者情绪能量或者力量或者是意识，但内耗所消耗那个能量，我们无论称这个能量是什么，也可以称为利比多啊，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这件事的话，那么消耗掉那个能量去哪里了？或者说消耗是怎么消耗掉的？我想起在我记不太清楚弗洛伊德有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他似乎非常有一段时间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去理解利比多的起落或者对一个人的影响哈。我想应该有其他的学者想到过这样的情形。我们会认为就消耗会能量消耗掉是需要做功的，或者说消耗能量是因为有需要消耗能量的地方，比如说动能在用手掌在桌子上来回滑动，因为有摩擦力，我们需要把肌肉里面释放的动能啊，就是我们需要那个肌肉里面释放出动能，才可以做到在有摩擦力的表面让手掌移动。那么那个能量就和摩擦力抵消掉了，或者有一部分能量。如果摩擦力啊，我想也许并不是非常合适，但可能会清楚一点。就如果一个表面的摩擦力大到我们用掉所有肌肉里面可以释放的动能的话，而表面上又没有那个动能又没有足够，可以足够大到让我们可以在那个表面移动手掌的话，那从结果或者从外观来看，好像手并没有移动，但是能量却消耗掉了。我想回到提问者的描述当中了。读书让我情绪变好，浪费好多时间，不读书让自己充分内耗，早上就是起不来，说不清的疲劳。我想有没有可能对于提问者而言，他所说的那个内耗是，如果到目前为止啊，就在下面描述当中第三条提问者再次提到了读书，但其他几条里面并没有包含读书，而在描述当中第一句话里面仍然在谈读书，标题当中也提到了读书。如果对于提问者而言，读书是一个会让他想要写下这个问题最明确的一个事件的话，或者是我们叫它核心事件好了， 那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对于提问者而言，所说的那个内耗，不读书让自己充分内耗的那个内耗，仍然和读书有关？而如果和读书有关的话，有没有可能和我前面提到的，就对于提问者发现的，对他情绪，对他个人的情绪变化有意义的读书，和就某一件也许是应该做的事情而言，读书没有意义跟价值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是读书对于提问者个人情绪变化的意义和就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和读书没有半毛钱关系，纯属浪费时间，读书没有任何意义跟价值，这个冲突消耗掉了。提问者也许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或者读书的那份能量。我刚才也许我有可能在说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话，比如说我刚才想到的是，哦，怪不得我们会想要尽可能的不让自己，或者避免让自己陷入到一种内耗的状态里。怪不得我们想要去。也许有的时候会想要去查一查有关内耗的内容，我想，我之所以会想到这句话，这句显而易见的话，或者。因为我在想象，就当我们用尽了力气，去做，就在观念上做一些斗争，或者把力气投入到有关于意义之争的类似这样的场景里面的时候，我想这可能是没有尽头的。我想这个没有尽头是指，就对于比如说某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定的事情我要去做，而在这一段时间。我用来去阅读我想读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事。或者，当我完成了既定的工作，而暂时没有接下来的事情要去做，没有计划的工作内容，或者没有出现的事情要去应对，也许待会儿我会有。而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或许我可以去 掌握如何利用好我，利用好这段时间。也许我们可以拿它来做各种我们想做的事情。而我们回到提问者在描述当中第一句话所说：“读书让我情绪变好，浪费好多时间。”我在想，除了我刚才会觉得，在这两个分句当中所呈现出的是某种读书意义在不同场景下之间的冲突之外，我想，对于不同的场景，有没有可能，我们想做的事情的意义也确实不同？而如果我们把不同场景、同一件事情的意义不同给混淆起来的话，我想，这个对于同一件事，对于提问者而言是读书啊。读书这件事情，在不同场景下的意义是不同的，这件事情就被模糊掉了，或者这个区别就被模糊掉了。那么那个冲突，也就是对于提问者来说，也许啊，读书对于情绪变化而言有意义和价值，而对于应该也或许存在应该做的事情而言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或者浪费时间、没有意义跟价值的事情。之间的冲突就会变成是一个持久存在的事。那么，读书的意义之间的冲突，或许也会持续存在着，不断的消耗着提问者的力量。而对于提问者注意到自己早上就是起不来，就是起不来这件事情，或许和消耗了很多力量在读书的意义冲突上，也许和这个有关，和消耗了力量有关，太累了。而提问者在后面也补充到说，说不清的疲劳。但我想，就早上起不来这件事情本身而言，或者这个现象本身而言，可能我也会想到说，有没有可能当我们醒来之后，仍然要面对我们清醒的情况之下，或许会意识到的某种冲突，比如读书到底有没有价值跟意义，在模糊掉不同场景之间的区别，在模糊掉不同场景当中读书的意义跟价值的区别，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我想，当我们早上一起来，就意味着要重新面对某种旷日持久而永远不会停歇的冲突挣扎。我想起床本身也会变成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也许我们接着往下看呢。提问者在这句话之后 分四行罗列了四个不同的，罗列了四句话啊。第一，空格，没有想做的事。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二、第三、第四后面紧接着的内容之间，好像没有了空格。第一，没有想做，没有做想做的事，没有做想做的事。先看完好了。第二，目标总达不到，对自己能力的怀疑。第三，不读书也不干活，就像摆烂。第四，是不是要出去游玩休闲一下呢？问号。这一集所讨论的问题是我在昨天随机抽取的，而昨天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提问者所写下这个问题？因为从时间上来看，我刚才会想到，有没有可能提问者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观察，或者写下这个问题的时间上，似乎和刚从春节休假恢复日常工作，或者说学业。这个变化节点有关，好像在时间上是相略晚了一天，或者1到2天，但好像我没有办法去，去否定存在这样关系的可能性。那么，好像我也没有办法去回避提问者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也和，就从一个小长假休息的状态，重新回到往常工作学习的状态之间，这个变化本身 所带给我们的影响有关。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或许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部分。而如果回到提问者所罗列的前三条内容上，我可能会想到的是，前面我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读书，对于提问者而言，意义上存在冲突，而场景上存在模糊的情形。第一，没有做想做的事。就当我刚才想到在时间变化，或者说，假期回到日常中间这个状态转换上的时候，我可能在看在重新读第一条的时候，会想到是指假期没有做想做的事情吗？还是提问者仍然在说的是读书这件事？而如果和假期结束对于提问者状态的影响有关的话，我想的是另外一回事啊。而第二，目标总达不到，对自己能力的怀疑。第三，不读书也不干活就像摆烂。这前三条带给我的印象仍然会让我想到前面我提到那个冲突。我想那个冲突有点像是提问者，就一件具体的事情对于提问者个人而言的意义，和就某一种价值衡量标准而言的意义之间的差别和冲突。第一，没有做想做的事。反复提问者在表达的是在做想做的事，或者说在想着自己想做的事的事情的时候，仿佛就在经历着某种阻力的拉扯。我也会想到提问者在描述第一句话里面那个分句所写的浪费了好多时间，浪费好多时间。我想当一件事情被我们定义为是浪费时间的时候，即便我们想要去做它，有没有可能其实也需要鼓起更大的勇气，或者要使出更多的力量，下更狠的决心，才可以做那个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的决定。而目标总，第二，目标总达不到，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也许我一开始想到的是，或许我们不知道提问者所说的那个目标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我们前面提到说，或许有一件应该做的特定事件，而那个事件里面所包含的某一个标准，那个目标，还是提问者对于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要怎样生活，要在某一个特定事情上达到的目标，自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我们不知道。但我后来，也会觉得，无论是某一个外在的标准，还是说当我们以某种标准来去要求自己的时候，我想也许是同一回事，也许是一回事，也许是一回事的意思是， 也许是一回事的意思是，很抱歉，我不是在卖关子啊，我刚才。也许我有一点点理解，对于提问者而言，那个冲突或者说让提问者感到不读书的时候，就会情绪不好、内耗，或许和什么有关呢？我刚才想到，那个没有太大差别，或者说，无论我们。我想，当我们去试着为自己做一个决定或者做一个决策的时候，可能只有两种依据信息，或者两种依据信息的来源。第一，或者我们更容易触及到的、更容易获得的，是某种。既定的、现成的，或许被，或者很容易被我们普遍接受、认可的、通行的标准。无论这个标准我们是否同意，也许它都在那里。如果我们同意接受，的情况之下，我想那个冲突的感觉会小，会小一点，或者会少一些。也许我们会认为这是我依据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或者我所信奉的标准来为自己做决策。那么就没有，也许我会想到自洽，或者不违和，或者不冲突，或者不内耗。而另外一个我们所依据、能够依据的信息来源，则是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这个人，在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某一件事情、面对一个举动、面临某一种场景之下，我们自己的感受。和基于这份感受所形成的对自己的理解，比如对于提问者而言，他在无论是在标题还是在描述的第一句话里面所提到的，读书让我情绪变好，读书会让我的情绪变好，这件事。而浪费好多时间，和第一条提问者写到的第一条，没有做想做的事的那份提问者所感受到的阻力，和第二条，第二目标总达不到的那个目标，和第三条不读书也不干活，那个不干活。也许都会让我想到是来自于，也许我们前面提到我所说的那个第一种，我们对于自己生活做决策的信息来源的第一种。我在想，也许我之所以会想要把我刚才想到的那些内容说出来，是因为我会觉得这些内容或许和一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有关。比如说，我们会听到一个学生被，也许是长辈，也许是他的老师， 说你学习好像是在为别人而学，或者你做这件事情仿佛是在为别人而做。我想那个别人，或者这些说法里面，我想是对的。或许对于做实际亲自或者确实在面临那件事情的人而言，我在想，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找到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去做那件事情的意义跟价值，或者说，好像那个意义跟价值是很难借助他们个人的，也许是情感，也许是体验，也许是感受，和基于此而形成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用比昂的话来说，思想。也许那件事情还不属于他自己。所以，好像那句话是对的，因为那件事情也许不是为他自己而做，而是为别人而做，而那个别人好像也并不一定是指特定的某一个人，也许是指一个来自于或者不同于实际要去做那件事情的那个人，只是不同于他，或者并非是他。是某一个外在的东西，而提问者在最后一句或者第四写到的是：是不是要出去游玩休息一下，或游玩休闲一下呢？我想。如果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我们从倍感消耗的处境当中出来一会儿，好像也没什么，或者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我想这个好事的前提是当我们重新结束游玩休闲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如何面对我们暂时想要保持距离的那个场景，和那个场景当中让我们觉得消耗的东西。或者再往前一点说的话，我想，就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场景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吗？还是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对于我们所面对的场景当中的那个让人觉得消耗的东西所引起的消耗，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感受，有更多的了解？而不再是提问者在描述当中第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分句所说的"说不清的疲劳"，我想也许可以说得更轻一点的话，更清楚一点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们就可以想到怎么去应对它？ 也许今天对于问题的讨论就停在这里啊。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 Slow M， 我是白龙天浩。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你点赞、评论、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和建议或意见，或者想要分享你所关心和在意的事情，可以通过节目描述栏里的邮箱发邮件给我们。现在你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 Moon FM、 苹果播客、 Spotify、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s 等平台订阅并收听 Slow M。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拜拜。